广播剧《玫瑰与匕首》，原著东野奎吾，编剧小光，导演贝勒，录音合成阿衍，总监制小光。谢谢你们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况，也许会起到关键的作用。那么你们刚才说的是，就是关于神奇他追求尤利子小姐的事情，泰三先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正在责备自己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总之尤利子他什么也没告诉我。
那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泰三先生，我能问另外几个问题吗？只是简单的问问。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他已经精疲力尽了，而且早已躺下休息了。我想今天就不要再谈这件事了，如果有必须要问，就请明天再问吧。
好吧，那么我明天早晨再来。
警察先生，您的电话。
喂，是我。
没睡吧？
什么事啊？你干什么？
神奇，他自杀了。
不是一刀致命的，在致命伤的上下还有三个平行的刀口，这表明死者开始并没有下决心自杀，所以自杀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而且这个伤口的出血量也不多，最后是下定决心才死的。由此看来，没有必要再进行尸体解剖了吧？
没有遗书吗？
自杀的动机很明显，因为被女方拒绝后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把女方给杀了，结果却杀错人，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就选择了自杀。
最初他一定是准备同女方一道死的，先把女的杀了，然后自己再自杀，用相同的刀子结束生命，这很有些戏剧性了。
唉，无论怎样也都没有意义了呀。
喂，您好，请问上野小姐在吗？
对不起，张宇君他出差了，今天不能回来。
哦，那您是原木先生吧？
对，我是。
你好，我是东北大学的立仓，因为有事没有能够参加上周的学会，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能请上野小姐把她的发言材料给我复印一份呢？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现在就过去。
可以倒是可以，不过如果仅仅是发言材料的话，在会议文集里都有啊，而那上面没有的，很抱歉，我一个人也无法决定。
哦，没关系，只要发言的材料就可以了。只是因为印刷的论文集都被缩小了，所以有的图根本就看不清。
那下午吧。
那么真是拜托您了，谢谢。 让您特意过来，真是不好意思。啊，听上野提到了关于资料的事情。
哦，那个呀，那天可真折腾得够呛呢。
可是，上野君他是不应该会忘记带资料的呀，这正是有些奇怪呢。
说的是啊，我也这么认为，那些资料都是我们在离开学校前认真核对过的呀。
那么忘记带的那些资料都是落在学校里吗？
没有啊，这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呢。哪儿都没找到缺少的那部分，当时我们做了好几份复印件，结果那些复印件都一张也不少，唯独他带走的那份少了一页。
哦，是这样吗？这可真是怪事儿啊。总之今天真的谢谢你了。
你这家伙，身边有那么漂亮的美女都不介绍给我，还跟我保密呀？
等等等等，什么美女呀？我可不认识这个人。
不认识？怎么可能呢？人家美女都说认识你呢。
真的不认识？她叫什么名字？
叫立仓。
立昌？这么奇怪的名字呀，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人。
这可真是奇怪呀。
侄子头七过后，泰三家里有些恢复平静了。泰三从书房朝外面望着，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丑闻总算过去了。尤里子接二连三地受到了打击，可躺了两三天后好像开始恢复元气了。到底年轻啊，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也能很快地调整过来。他自己决定打掉孩子。关于这件事，泰三嘱咐叶山让他寻找时机，要绝对秘密地处理好。叶山满口答应一定会做到，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尽管泰三不清楚，但却明白，如果秘密的进行，必须要支付一笔相当的费用。
尤里子出去了吗？
和朋友出去买东西了。
是吗？
你有什么事吗？
哦，没什么。
俱乐部的人说是想见您，就是以前来过的那一男一女。
快请他们进来。我正想同你们联系呢，可忙得一直没时间。
关于案情的发展，我想您大概已经都知道了吧，所以我们一直等到今天才过来。
非常感谢你们，不过关于你们的工作，因为现在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了，所以我想终止我们的约定。至于谢金，我希望你们把你们所花费的费用告诉我。
这里是调查的结果。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这是调查结果，这里记录着关于恋爱男朋友的调查结果。
可是这已经不需要了吧？你们也知道的呀，和尤里子交往的是神奇，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
您错了。
什么错了？
跟尤里子小姐交往的男人并不是神奇，所以我们才能完成了这份报告。
你说什么？
你看这张照片，这个公寓是不是很眼熟呢？
很眼熟的公寓。
是的，这个是叶山的公寓。
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不会是弄错了吧？是不是偶尔到那家伙的公寓去？
还有其他的照片，比如说两个人进入汽车旅馆的情景，以及其他物证。
那么神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侄子不是他杀的吗？
恐怕不是，连神奇自己都是被杀的。直接杀死他的应该是叶山吧。
这么说侄子他也是叶山？
是的，如果要结论的话，那么这次整个过程都是由尤里子小姐和叶山两个人精心策划的。
你说什么呢？尤里子跟侄子可是亲姐妹啊。
关于动机待会儿再说，我想先说说整个案发过程。不管怎么说，还是请先听听我们的调查吧。
好吧，
我们先来看看研究室里助手们的证言。我们同上野和原木谈过话，根据他们的证言，案发那天大约凌晨1:30，上野给神奇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据此人们开始怀疑神奇。那么神奇真的不在他的住处吗？
如果在的话就应该接电话呀。
如果是一般情况下，确实应该是这样。还有上野缺少的资料却始终都没有找到，他离开研究室前确实都认真地核对过，可到了宾馆之后却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张。这样说来，资料是在哪儿丢失的就非常清楚了。
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丢的？
准确地说，是在这里吃饭的时候被尤里子小姐给拿走的。
这继续说。
关于上野到达宾馆的时间，这从以往的情况可以大约推断在凌晨1点到2点之间，而且到了宾馆他肯定会马上看资料。如果在那里发现资料少了的话，一定会往神奇家打电话。以前出现这种失误时都是这样的吧？
也就是说你是想说明当时上野肯定会往神奇家打电话吧？可是我也说过几遍了，如果神奇在家的话他一定会接电话的呀。上野明确地证实到当时的铃声一直在响，可是却没人接。
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来说明。我想尤里子小姐悄悄地从资料中抽出一张的同时，还实施了另外一个步骤，那就是让神奇喝了安眠药。
安眠药？
是的，把安眠药放在白酒里或者混到啤酒里让他喝了下去。其实要做到这样对尤里子小姐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让神奇喝了安眠药，目的是让他听不到电话铃声吗？
不，如果让药效达到这种程度，很可能他还没回到公寓就睡着了。而且无论他睡得怎样死，也不能保证他听不到电话铃声啊。所以让神奇喝安眠药只是为了给叶山潜入他的房间做准备。
潜入房间？房门难道没锁吗？
如果有尤里子小姐的帮助，配一把钥匙应该不困难吧。因为神奇经常会来大元先生家，所以找个机会跟神奇借一下钥匙，印下钥匙的模型再配一把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的叶山潜入神奇家里到底是要干什么呢？现在我就来告诉您。其实这边虽然拨了号，可是那边的电话却并没有响。想要做到这样，只要把对方的电话线拔掉就行了。
是在电话铃上下功夫吗？
其实也不用下太大的功夫，现在的电话线都是用插头连接起来的，很容易就能从外面拿下来，所以拿掉电话线插头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无论你怎么打电话，对方的电话也不会响的。
把那边的话线拔下来，这边还能听到电话铃声吗？
能听到，要试一下吗？
不用，可以了。
做完这些以后，叶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然后就安静地等着时间的到来。在这个时间内，应该是尤里子小姐在做准备了。
是为了准备杀害侄子吗？
是的，侄子小姐应该不会把房间弄错吧。其实在她被杀害的时候，她确实睡在自己的床上。尤里子小姐把从厕所窗户钻进来的叶山偷偷地引到了侄子的房间里，杀害了侄子，然后又将他的尸体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那么血没溅出来吗？
刀子直接捅到心脏，使心脏麻痹而死，这样几乎是不出血的。如果不拔刀的话，那就更不出了。把这边的事情办完后，叶山再一次潜入神奇家，把电话线复原后便回家了。
可是神奇不是自杀的吗？
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可是还是能够找到伪装的证据。比如说他是用佩的钥匙悄悄地潜入了神奇家，所以神奇才会一点都没察觉到。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叶山用三氯甲烷丧失了意识，然后又被伪装成了自杀的现场。因为对方完全没有抵抗力，所以任凭他摆布，弄成那种犹豫不决的刀口，对于医生的叶山来说也并不困难。当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只是想说明，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推翻自杀这一推论的。
告诉我，动机是什么？
我们认为大概尤里子他们杀死神奇只是为了杀死侄子小姐而做的铺垫吧。
胡说，怎么可能杀死自己的亲姐姐呢？
其实还不止这些，杀死侄子小姐是尤里子小姐的意思。当侄子小姐来到这个家以后，您就把父亲的爱和情感全部都倾注到了侄子小姐身上，这大概是对她十多年来所受的苦难感到内疚吧。但是对于同样是女儿的尤里子小姐来说，侄子小姐就好像是一个突然把父亲的爱和关心都夺走的侵略者一样。也许从好多年以前，尤里子小姐就希望侄子小姐死掉吧。可能你只觉得侄子小姐锋利得像一把匕首一样，但是你却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这个期间，尤里子小姐这一朵玫瑰已经开始长刺了。
但是能把有着血缘关系的姐姐，
这其中也有疑问，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无论有什么理由，到底能不能杀害有着血缘关系的姐姐呢？我们都知道血缘关系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就算多么憎恨，往往仅仅因为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也会原谅对方的。所以我们就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也就是说尤里子和侄子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呢？
你说什么呢？难道还能否认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吗？
你是父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无法确定什么的。
现在我就能给你一个很简单的证据，不过这对于您这位遗传因子方面的专家来说，我们真是班门弄斧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的血型是 A 型吧？
没错，侄子和尤里子都是 B 型。
正如您所说的一样。顺便问一下，您知道侄子小姐母亲的血型吗？
知道，是 B 型。尤里子的母亲是 AB 型。
可是，这是错的。
错的？什么错了？
尤里子的母亲不是 AB 型，而是 A 型。这一点因为我们去过为尤里子接生的那家医院进行了调查， 所以是不会错的。
尤里子，难道不是我的女儿？
都是 A 型血的父母，是不可能生出 B 型血的女儿的，这一点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很遗憾，不过确实是这样。
那么，他到底是谁的孩子？他的母亲还有别的男人吗？难道是菊井的？
菊井副教授是 B 型血。
是吗？是菊井的女儿吗？
如果最后再补充一点的话，神奇最初是在菊井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的吧？
你是说，神奇他知道尤里子不是我的女儿？
是的，确实有这种可能。我们可以推定，神奇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尤里子小姐。不过，可能尤里子小姐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而神奇又用这件事情来要挟她。
要挟？
这是我们想象的。神奇是以此向尤里子勒索金钱，或者肉体，或者两者兼有，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是，总之是给尤里子很大的压力。由此看来，他必须杀掉神奇，这是贯穿整个案件的主线。尤里子不是您的亲生女儿，所以首先要杀死知道这件事的神奇。而另一方面，他也很恨侄子。从这两方面来看，要先杀死侄子，然后嫁祸给神奇。
所以就让叶山做了他的帮手了。
尤里子和叶山的关系从何时发展到如此亲密，现在还不清楚，但肯定不是最近。从叶山的立场来看，同尤里子结婚可以得到巨额财产，可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尤里子有大元家的血缘。从这一点来看，他也有杀人动机。而且通过这件事，无论是大元先生您还是尤里子小姐，都会对他另眼看待，所以这对他来说可谓一箭双雕啊。
这么说根本就没有怀孕这件事。
正是这样。
尤里子他现在在哪里？
打一个电话您自己确认一下怎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玫瑰与匕首》，剧中人大元太三由 Snake 演播，叶山由白诺演播，大元尤里子由贝勒演播，男侦探由王子浩演播，女侦探由小光演播，高监警官由高石演播，旁白由易真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H 君、丸子、特伦苏、玄子、关谷。本剧由生生不息配音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